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我记得啊，我看过一则新闻，他说高铁可以在3秒内就紧急刹车，哎，
怎么可能？高铁的速度这么快，3秒内可以刹车，你会不会搞错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这期节目有点特别，因为来宾一来志昂就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原因是今天的来宾他写了一本书，是由时报出版的《别轻易相信你必须知道的科学卫星文》。所谓卫星文，这个卫哦，就是那个伪钞的伪或是伪造的伪，意思是里面带有一些虚假成分或是夸大成分的科学新闻。其实说到这个主题，有一点在挑战我们似是而非这个节目自己的味道，因为志昂在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您在新闻时段听到的科学三分钟也好，都是在报道科学新闻。别轻易相信你必须知道的科学卫星文，这个书名有一点长，所以以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用一个比较精简的方式来称呼这本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来欢迎这本书的作者，国立中正大学的黄俊如黄教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一本书《别轻易相信科学卫星文》是您的大作吗？好像您做这个研究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啊，其实大概从我进入大学教书之后，那我就持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数一数大概也已经10多年了。
可以用10年磨一剑来形容吗？
哎，还真的是10年磨一剑啊。
花了10年的时间来研究跟科学新闻有关的主题。
对，
我相信感想一定很多，不过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例子开始好了。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志昂第一个被吸引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好像有新闻报道过3秒内让高铁紧急刹车，是这样吗？
哦，对啊，就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下子会让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有趣，但有可能是错的。这样，
如果真的如那个时候记者所报道的3秒内让高铁紧急刹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哦，其实可能会很严重诶。假如依照你用物理学真的去算它的话，其实它的加速度很可能是大概-2.83g。哦，这相当于是2倍多的重力加速度。哦，那所以那样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其实我们只要平时想说，我们跟别人骑机车出去玩啊，假如有好几辆车跟在一起，然后第一辆车突然紧急刹车。诶，我们稍微想一下会发生什么事。那假如是时速300公里的车子，啊，你突然3秒钟刹车，有可能后面的车会撞前面的车，那车子的轮圈有可能会被融化掉。那甚至里面的人假如没有系好那个安全带的话，其实应该会四处飞窜，所以那个伤亡会非常惨重的。
因为志昂也常搭高铁嘛，在高铁上面没有什么绑安全带这回事哦。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3秒内紧急刹车的话，恐怕是会伤亡惨重。那我知道《科学卫星文》这本书专门就是来谈这些科学新闻报道的错误是怎么发生的。
是，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哦，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科学新闻有时候会发生这么离谱的错误呢？
主持人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整个最关键的一个状况。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去分享说，你们天天在看一些科学新闻的报道，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报道给你看的记者他们都是学什么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稍微去回顾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在培养我们媒体的从业人员。其实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他们绝对不是不优秀，而是我们在培养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只限定了某一种类型的人未来比较有机会接触到 媒体的工作。大体来讲就可能是社会组的同学啊，或者是比较是人文方面的同学，但是自然组的同学我们好像自然而然让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个媒体工作来，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把人分开了，然后导致能够帮我们在媒体服务的人绝大部分可能都比较缺乏科学的背景。
所以比较缺乏科学背景，那一些很基本的理论出错有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避免了。
对啊，因为像科学这种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在学习科学的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他好像一定要学完 A 你才能学 B， 那学完 B 才能学 C， 所以它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整个求学历程里面，我们可能大部分可以看到说，好像偶尔我们会有同学好像是从自然组然后转到社会组去念，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有人从社会组然后重新跳回自然组去念书。
哦，非常少
非常少，而且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还没有遇到过。那其实这个原因哈，无关乎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聪明才智，其实它是跟这个知识的属性有关。也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于说，假如是一个学社会人文的人，他在职场里面碰触到有关于科学或科技的议题，相对的比较不容易驾驭它。
哦，对啊，而且智昂做科学节目，虽然我自己是化学系毕业了，算是理工背景出来，可是也觉得说做科学新闻报道或者做科学节目真是不简单呢。就是有时候一个词用错，它可能意思就完全相反了，或者是说有些东西的表述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其实未必是正确的，所以也是很紧张。今天访问老师也很紧张。
不会啊。
那我们再来谈一个其他的例子好了，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在 IC 之音主持的节目叫做数字的幸福，专门谈数字，那当时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可是也有一些把数字跟我们的科学科技拉上关系的一些题材，所以我对您这次新书当中特别谈到科学新闻错误报道里面有一个类型叫做关系错置，那关系错置特别就跟数据有关系，
是
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数据性民粹，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或是举个例子吗？
OK， 其实像数据性民粹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案例，这大概是我在观察国内的科学新闻里面其实记者很喜欢去使用的一个方式。比方说我们常常在看一些新闻报道里面啊，然后就会看到记者可能就是会用一种很标准的句型来说某件事情，比方说他发觉说火锅里面啊，假如有一些有毒物质啊，或者是我们说在洗澡的时候假如吸进去的某些气体啊，记者就常会用一种句型，就是说诶，这个量齁，相当于是什么东西的多少倍。那往往那个多少倍齁，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倍数。比方说我们这一次这个致癌的风险可能是国外标准的500倍或者是1000倍。用这种方式来让民众了解科学，其实它非常的直接，而且那种心理的感知齁，会冲击会非常的大，所以很能够达到一些新闻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很多科学家或是专业的人士都清楚齁，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为一个很微量的物质在进行它的检测的时候，那我们贸然的去将两个彼此都很微量的一些物质进行倍数的换算，即便它没有什么数学上的错误，但是它心理上会被放大非常多，就那种恐惧感会被放大。那英文的媒体很喜欢用这种数据来操作一些乐听人的感想，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会把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齁，我们就统一把它叫做是一种数据性的民粹。
跟您刚刚讲到这个民粹有一点像，但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民粹主义哦，就是说比如说可能有时候甚至民意代表或者说是民众会强烈要求政府，你对于某种有害物质必须做到零检出，你要保证它一点也没有。
是，
好像您对这个问题也做过一些探讨。
是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类型哈，就是说为什么原本一个以科学精神做出发，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一个科学新闻，到后来在台湾往往会变成是一些政治操作的一些工具。这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去对一个不管是食品里面的有毒物质啊，或生活周遭的一些有毒的气体啊，我们要对它进行检测，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拿一个工具去检测它嘛。
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工具的灵敏度它就会决定了你到底能够检测到多么细致的问题。当有一些问题它在整个社会里面盛嚣尘上的时候，整个媒体就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严格，就好比说整个的气氛就是让民众会觉得只要是我吃的东西我用的东西我绝对不能容许有任何的有毒物质的存在，
比如说塑化剂，
对，塑化剂啊，或者是瘦肉精啊，其实几乎每年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检验了，我们近五年反正就是每一年一定都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很坚持说要零检出，那到底零检出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民众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假如我用一个那种很不灵敏的工具去测量那一件东西，那我当然测出来就是零啊，因为它根本就是小到你就量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在意它是不是零检出，但是我们又不过问它是用什么方式来测得这个零检出，假如这样的话其实这些问题就变得都不太有意义。换句话说，你假如在意零检出，你同时也要问那它是用什么方式去测量。那所以这一整套的东西假如我们的媒体没有把它交代得很清楚，那往往它就会沦为是一种有心人士他可能要操作的一种方式。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为有些科技出身的官员呢，我们要替他抱屈哦，因为有时候他在比如说答询的时候，他明明是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仪器做的检测，然后他也非常精确的告诉你，哦，我量出来这个东西有多少，然后可能也是在标准值以下，可是反而这时候会被攻击说，哇，你又验到了某种有害物质，对不对？
对，然后大家就会质疑说，哇，你怎么可以把民众的健康啊视为儿戏呢？哦，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像我们一般只要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说，你即便在测试这些东西，它一定会有一个背景值，换句话说你要完全要求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存在，有时候它其实有实际上的困难。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继续请州政大学的黄俊如教授，他做关于科学新闻的研究十几年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点这十几年来的经验。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赚到了，外面根本没风没雨，却宣布放台风假，哎，走，我们去看电影吧。
等一下，我看这个台风它变化这么快，很难预测，哎，说不定等一下风雨就变大了。不行，我要回家去做防台准备。
哎呦，你真的很无聊，哎。
哎呦，走啦，这样比较安全。
好啦，那我也回家好了。
台风天到底该不该放假呢？我们知道是地方政府决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决定的标准要依据什么准则呢？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时报出版有一本很精彩的书《别轻易相信科学伪新闻》，这本书的作者中正大学的黄俊如黄教授来到似是而非节目。哇，今天这个访谈也是对我们节目本身或是做我们科学新闻的人本身的一个挑战哦，是有点紧张的。那刚刚志昂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台风天到底该不该放假，好像这点也跟科学新闻报道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
对啊，这个问题哦，我相信困扰很多的人啊。
是，
其实在科学传播的研究里面，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科学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媒体要的都只是快门的一瞬间。其实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状况，而导致很多的科学报道事实上他在报道的时候是非常有难度的。比方说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台风为例，其实要把这么复杂的大气的状况报道得非常的精准，然后能够告诉大家你明天应该要上班还是要放假，其实研究大气科学的人都知道这难度非常的高，而且它绝对有错误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跑到媒体去的时候，媒体好像它的职责就是我一定要给民众一个非常清楚而确定的答案，那只要它那个答案跟民众要的不一样或者是有落差， 那往往这个气象单位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哦嗯、
所以当这样子的新闻被报道错误的时候，可能民众就会觉得说，哦，你报道不准啊，然后你这样子气象局可能是失职啊，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其实这种科技的背后它原本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您书上好像有提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好像有一阵子气象局被批评得很厉害，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新闻红起来的时候，好像气象局又平反了，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云云。可是这个在科学上面其实本来都是属于气象预报可能的误差，是吗？
对啊，其实我这里面大概就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一般我们在看一些科学新闻报道的时候，其实民众应该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种科学它叫做已经确定的科学，
嗯，
有一种科学它叫做还在形成中的科学。已经确定的科学就是说可能很多科学家彼此之间都已经有共识啦，那甚至就被我们写在科学教科书里面了、
嗯、
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于抽烟会不会引起肺癌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少有人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嗯，
大家普遍都接受，
对，
也都同意，
对。
但是有一些科学它属于还在发展中，原因因为它很复杂，那可能每次都还有不一样的进展，所以它在预测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对，但是也会有错的可能。例如大气科学就是其中的一种，大气科学它其实是以一种归纳的逻辑，它需要归纳很多的资料，然后形成一个数值预报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在协助你去预测下一次的台风。
嗯，
那这里面的变数就很多了，比方说你累积的资料够不够多啊，你的这一个数值预测的模型成不成熟啊，科学家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我们才能够更精确去预测它。假如民众有一种认识，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种大气科学或是我们台湾的气象预报，它某种程度是还在成型当中，而且我们面对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复杂状况、
嗯、
我们就应该多一点点耐心去接受那种可能错误的那种几率，而不是每次一来我们就是要求要100%的预测准。像书里面有分享一个莫拉克台风的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大概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台湾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因为这过程里面因为造成非常大的灾难，那这个灾难我们总是会希望要找到有人为这些灾难负责。
对，
当大家把这件事情不断往后推到后来负责就是气象局，因为总之就是你预测不准才让大家疏于这样的防范。但是对气象局而言，我们就不得不帮他讲一句公道话，就是其实大家用这种逻辑来看气象局的话，那大概就是有灾难来气象局一定会被大家讨厌，然后被大家指责，假如没有灾难的话我们也会怪太早宣布停班停课或是太晚宣布停班停课、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动辄得救、哦、那所以在莫拉克台风的过程里面我们折损了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预报人员，那对我们的社会来讲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甚至就会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我觉得媒体不能够适度的报道也导致我们的社会为这件事情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哇、wow, 这个教授给我们的提醒哦，真的是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在 IC 之音开播的目的啦，就是希望我们民众可以建立一些科学是个很长的故事，所以我们节目至少每一集也用20几分钟以上的时间跟大家来探讨、哦、那另外再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在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让那个标题一出来马上就吸引所有的观众啊，或者所有的听众，这样子大家才会更深入去读这些科学新闻报道嘛。这个出发点原本是好的，可是有时候引发一些问题，对不对？老师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报道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是主编下了一个标题反而发生问题的，有没有？
是，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书里面的其中一个很有陷阱的一个案例，那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名不符实的科学新闻、啊
嗯、
在一般民众的话语里面可能就叫做标题杀人
哦，
原因是这样， 我们只要了解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的一些制作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国内大部分的媒体都是采用编采分离的方式，
对，
就是说采访写稿的人跟最后下标题的人其实是不同人。那我们在书里面就分析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它就是在谈说国外有一个很好的科学研究，那它可能是要透过基因科技、生物科技，然后来改变我们的那个老年失智症，就是对我们的医疗有帮助。但是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呢，它可能就会用那种基因转植啊的那种方法，那结果那个编译的记者其实他把整个稿子是编译的非常的完整，内容也非常的正确，但是后来呢他们的编辑却把他下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叫做科学家打算创造半人半兽，就他内文里面已经写到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创造半人半兽，但是标题竟然写你创造半人半兽，
哎呦
啊，这下子就很麻烦了。而且我们的研究里面啊，就是会针对一些读者他到底如何看新闻去做过一些研究。不管你有没有科学知识的背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从标题去认识你一整篇的报道，而且那个标题决定的成分非常高，可能超出80%-90%。换句话说，你一看标题，你大概就已经对这一个新闻产生了你的理解。
是，而且有时候内容可能都不看的。
对，所以它里面啊，报道的很正确，然后也画了非常好的一个分解图，但是呢，都敌不过那一句标题，所以那一句标题就已经把整个科学家的形象打坏掉。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去问同学说你看完这篇报纸之后你有什么心得啊，就同学们，当你觉得科学家打算去做出一只半人半兽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科学家是在做好事呢？所以几乎读完之后，明明科学家是很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我们的医疗，然后造福人群，但是只因为看了那个标题，他整个印象都毁掉了。
哇，所以科学新闻的报道是很可怕的。那不过我们的节目不是编采分离，没有，我不要扯这个了。我换个话题。老师，我们节目要结束了，那在最后是不是可不可以请您用几句话比较精要的点出您为什么要写《别轻易相信科学卫新闻》这本书呢？
是，其实我当时要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初衷了，当然它背后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台湾的学生，我们在学习科学的过程里面，多数的人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学习经验。那原因很简单，其实我们在国高中对于科学的学习常常是为考试而服务的，这个考试导向的这种学习常常会扼杀了很多人对于科学的兴趣，所以才会导致说有一些社会人文毕业的人，其实他们真的上了大学就不再去触摸科学。那科学是人类一个文明很重要的一个产物，所以我投入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就尝试说我能不能用一种跟生活非常相关的例子来协助大家了解科学。于是我就挑选了新闻，因为媒体里头的新闻大概是我们每个人最方便得到、最立即可以得到的一些素材。但是当我选择这样子的素材去进行教学的时候，不研究就算了，一研究下去我发觉事情不得了了，我们台湾媒体所呈现的科学是大有问题的。那也因为我发现它大有问题，那它背后牵扯到非常多结构性的因素，让我觉得说不能再把这些事情漠视。假如我们在漠视它，其实这些新闻都有点像是黑心食品一样，一定要有人出来揭发。为了揭发这件事，我们大概累积了10年，把这本书真的把它整理出来，而且希望用一种很浅近的语义带给民众了解。所以这大概是当时写这本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似是而非节目在这边也要特别分享，就是黄教授写的这一本以10年时间累积出来的《别轻易相信科学卫新闻》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说不定有可能比在这边听10集节目都还要多的。也非常谢谢教授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教授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写这本书花了10年，《别轻易相信科学卫新闻》。可是我们知道 包括这本书自己，也包括智昂现在主持的《似是而非》这个节目。我们虽然有一些任务，我们要发掘出那些在别人的报道当中可能的错误，但是同时我们自己也正在接受大众的检视，也可能看看我们所做出来的报道的是不是对的。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